张宗昌的娘是个巫婆，巫婆您知道吧，在东北来说叫跳的神的，专门给别人啊、跳个大神啊，驱魂啊，治个病啊，到处自卖糊弄人，靠着这个维持生活。那么张宗昌从小没念过书，大字不识，16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爹，他爹吹喇叭，他给敲大镲子，就是挠钹，有时候是敲鼓啊。他爹要的东西呢，他拿个口袋给背着走乡串镇，也是个苦孩子出身。到了15岁这年，山东待不了，山东又闹义和团，又成立义和拳，又有红灯照，又有白莲教，哎呀，家乡实在没法混了。所以家里人一商量，他爹继续留在朱家庄一带吹喇叭，他娘带着他下关东。当时这关东真是宝地呀，地大人稀，物产丰富，钱也比较厚，所以山东河北的人一逃荒都下关东。你不信，你到现在东北三省，你要一问原籍是哪，80%的人不是山东的就是河北的，都是那边下关东来的。他娘领着他到关东什么地方呢？先到了营口，到了营口，孤儿寡母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依靠什么生活呢？他娘从头就业，还当巫婆。他呢，混来混去，混到一家宝局，在宝局里头跟当小打，小打就是伺候人的，伺候那些耍钱的。有的人没烟了，就今儿给我买盒烟；有的人没吃东西，就今儿给我买个烧饼果子；你这到饭馆给我端点菜，伺候局的，一高兴了赏给他俩钱儿。哎，一天他这个在赌局里头混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：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挨着什么学生？张宗昌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，沾染了一身恶习啊，吃喝嫖赌什么他都干。后来他在17、18岁的时候，他攒了俩钱，没事他也赌，赌时候10赌9输，输了他就输大银药，人家不给他，他就动5个钞，所以把本地的人给得罪伤了。后来有一个有钱有势的财主出了面，告诉张宗昌：“限你3天离开营口，别让我见着你的面。要见着你的面，见头打头，见尾打尾，把你双腿砸折。”张宗昌犯了众怒，在营口待不下去了，跟他娘一商量，他娘也混不下去了，又回了山东了。他没跟着回去，他直接到了黑龙江吉林一带了，到了绥芬河一带。到那干嘛呢？那块是林区，一开始当伐木工人，他个头也大，气力也足，伐这木头挣这俩钱啊，吃喝花不完，跟一些邻居的工人交上朋友的，磕头拜把子，结为生死弟兄，有钱大伙花。要说张宗昌一无是处也不尽然，他交朋友挺热心，舍得花钱，就这么的交了一大帮过命的朋友。后来日本鬼子招工了，修铁路，就中东铁路， 他又当了铁路工人，在铁路上又交了一帮哥们，什么歪毛桃子、卡巴子、刘立秋、二刘皮、王命图，他都这伙也皆为生死的把兄弟。要不是该着他时来运转，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辛亥革命到处成立革命军，到处反对清政府，所以啊，黑龙江一带也有人成立革命军。张宗昌一看时来运转了，我伐木的得把我累死，当铁路工人能挣几个大钱，干脆咱来个赶时髦吧。他就把他这铁哥们100多号拉起来当了胡子，表面上革命军，什么革命军，烧杀抢奸污，什么事他都干。后来他捞了一把，带着这些人又回了山东了。到了山东，他一琢磨，我得干点大事儿。听说山东民军都督姓胡，叫胡英，也在招兵买马。张宗昌就凭着这点本钱到那报了名字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犯小人吧，这个民军都督胡英怎么也看不上他，也许他长得太难看，最后把他扑了下来，断了。民军把张宗昌拒之门外，哎呀，他正好像冷水泼头一样，失望了。那么在山东混不下去怎么办呢？他不死心呢，他又溜达到上海去了，要不怎么叫长腿将军。到上海经朋友给他介绍，就投靠了上海光复军的都督，叫陈其美。这陈其美咱们在辛亥革命那套书说过，外号人称叫杨梅都督，他掌过杨梅大窗，大伙恨他，管他叫杨梅都督。可他也在招兵买马，张宗昌来了，投靠了他。陈其美不了解情况，一看这家长得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汉，所以啊，对他挺信赖，一句话任命他第三团的团长，驻扎在上海郊区。下面你就好好干呗。不行啊，人本性难移啊。这个张宗昌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沾染的恶习，万难更改。以团长的身份敲诈勒索，什么坏事他都干。哎呦，他到了上海郊区，这一方的老百姓可遭了难了。他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抢男霸女，他什么都干。没钱花了，抓几个财主，抓几个商人绑票，分心拷打，叫人拿钱来赎。那净干这事还了得吗？有人在陈其美面前把这个告诉陈其美，这是吃什么，这还了得吗？马上派警卫台到那块把张宗昌给抓起来，陈其美非把他枪毙不可。幸亏有人给求情，说他是个粗人，没有文化，没有知识，他也不懂这怎么回事。那都督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。所以大伙一给他说好话呢，陈其美 把他的官职一路到底，奏了40军棍，撵出上海。张宗昌就怀恨在心呐，恨上陈其美了。他不想想他自己做那些事儿，他恨旁人，发誓非要报仇不可。投靠谁呢？他吃这碗饭吃惯了，你说他也会钻的。这小子面图心细，对当官这方面他有一套能耐，东撞西撞钻来钻去，他又投靠冯国璋了。冯国璋是袁世凯手下一员大将，当时啊正当江淮镇守使，也叫江淮悬浮使，挺有势力。这张宗昌啊就投靠冯国璋，哎，冯国璋还行，让他在手下也当了一名团长。这小子高兴，当了团长这回我得好好干，得报效冯国璋。赶着他走时去，他当这个团长不到俩月，有一天冯国璋找他，他不知道什么事儿出来了，见面哭穷给冯国璋就跪下了，大人，张小人有事儿。冯国璋满面陪笑，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，把他搀起来，跟张宗昌说，有件事我叫你办，你千万要守口如瓶。张宗昌不知道什么事就问你，大人哪方差派，您尽管说吧，凡是小人能办到的，我愿效犬马之劳，他在所不惜。好，冯国璋就告诉他，现在大总统袁世凯跟陈其美不和呀，陈其美造谣生事，聚众闹事，声言嘛非要给袁大总统赶下台，因此水火难容，势不两立。袁大总统只是要把陈其美给干掉，你呢当初跟陈其美混过多少日子，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，你能不能当一名杀手，你把陈其美给干掉，你这样能干到完成这个使命，我保你官升三级，叫你发个大财。常宗常一听叫我当刺客，啊行，有好处我就干，满口答应。他就领命了。领命之后，张宗昌一琢磨，我光说不行，我得做呀。哎呀，我要到陈其美跟前谁去不了，那块的人对我太痛恨了，陈其美又了解我的情况，不行，他我不行，我再买出个人来。他手下有个三营长姓程啊，叫程国瑞，这陈国瑞也是土匪出身，当时做过黑枪手。那个说什么叫黑枪手呢？就是假有钱花钱买的，把鱼打死，出的价码合适，他就怀揣短枪和短刀把鱼给杀死。相反，鱼这头花钱雇佣他，说把甲杀死，给这价码合适，他翻回头再刺杀甲，就这种职业杀手。现在混成个三营营长，跟张宗昌处的不错，张宗昌就把他给找来了，把这事儿跟他说，说你要能办到这件事，我绝不亏待你。当时给了他500块现大洋。陈国瑞点头答应，他又是个商量的，怀揣短枪，背着炸弹， 混的上海去了。有一次陈其美啊外出讲演，出了都督府，坐上汽车，刚一走到十字路口，陈国瑞就叫他下了手了，连开数枪把陈其美击毙。哎呦，这下张宗昌可高了兴，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来了，证明陈其美果然死了。他找冯国璋来请功，冯国璋说话真算数，立刻加封到浑城里的旅郎，也升了官了。他打这之后跟冯国璋还交上朋友了。后来竞选的时候，冯国璋做了副总统，他不就找可靠的人吗？就任命张宗昌为四从五官长，保护副总统。打那之后，他接触的全都是地方和中央的大员呐，这些人都有实权，都有实力，也有后台。哎，他就脑袋血和尖儿往这钻进，交了不少朋友。也该着他倒霉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吧，蔡锷在云南成立护国军，要推倒元政府。袁世凯马上派兵抵挡，手下兵员不足啊，跟冯国璋一商议，冯国璋就派张宗昌成立混合旅，任命他为旅长，跟蔡锷打仗。哎呀，张宗昌还真没打过这么大的仗，领着手下七八千人开赴了云南，刚到了广西，跟护国军遭遇了，双方一交手，竟然打了个稀里哗啦，好像没把他抓了俘虏，这一旅人全交代了。张宗昌钻狗洞里去了，幸免于难呐。后来战争过去，他成了光杆司令了，跟要饭花子差不多。就这么又回到北京了，到了北京来找冯国璋了。结果冯国璋当时也倒霉，下了台了，也无处投奔，那靠山也没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小子住在北京，天天上陆军部去闹去。闹什么呢？你看我这旅长啊，我奉副总统所差，我跟护国军开仗去了，现在我一个旅的人都没了，你为什么我打败仗呢？你们欠发军饷不开，服装武器供给不足，我才打了败仗。另外把我个人的存款我全搭上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他托门子撬窗户找熟人，有些人替他说话。陆军部考虑到实际情况，从银行拨给他20万元作为军费。你不说你搭上了吗？给你20万行了吧？把你嘴堵上了。这小子死中得活也挣了20万，还有了钱呢就有一切。那年头20万现大洋呢，就那个值钱呢。张宗昌一想，我拿他做资本，我还得买官当，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，投靠谁合适呢？他在正选的时候，最后选中目标了，选中谁了？鄂鲁豫三省悬浮使，权倾朝野，举足轻重的大员曹锟。曹锟后来当过总统啊， 那是张作霖的亲戚。你看这个曹锟，行，行啊，我要投靠到他的门下，肯定错不了。他带着20万现代洋赶奔保定。当时曹锟的行辕呢设在保定城，他到了保定找地方他住下了。一打听，哎呀，来巧了，曹锟正办50大寿，50岁生日，关内关外各地的大员齐来祝贺。非想这机会我不能错过呀。要说这小子念出心计，挺会钻机啊。他不惜重金把这20万块钱全花了，买了8尊金八仙，全是赤金的金八仙人，八个干嘛送礼呀、啊？当然他也提着猪头进不了庙门呐、啊！你去送礼，你算干嘛吃的呢？啊，保定军官教导团有个团长是他的老相识，他找这团长来，这团长给他周全，后来把这棍送到帅府，为了叫曹锟重视，就摆在这个供桌的最前边。等大伙给曹锟祝寿的时候，曹锟得看看都送什么礼呀、啊？绕场一周一瞅，哎呀呀，金光灿灿、显鼻子显眼的金八仙呢。落款有个红纸条写的：“卑职张宗昌进献。”张宗昌谁？曹锟对这事就有深刻的印象了。过后一打听，军官教导团那个团长介绍说，张宗昌是我的老朋友，做过旅长，在冯国璋手下任职多年，这个人武功盖世，也有胆子，也有指挥巧能，知道大帅你重用人才，千里前来投奔，愿为大帅效劳，这是他一个意思。那曹锟大喜，好，这是有心人，立刻传见。打这之后，张宗昌是飞黄腾达，